当职场中的你放下才能和掌控，作者欧斯·希尔曼。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基督徒无法真正转化职场，要么因为我们不够卓越，要么因为我们太优秀了，以至于没有为神预留空间。神只被我们允许在周末的时候出场。几年前，我为职场的基督徒发行了一本杂志。当我拿一本送给我的一个朋友时，他望了一下说，这一点都不像基督教的刊物。他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是说，许多基督徒办的刊物在质量上比不上非基督徒办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想在职场上发挥影响力，首先就要透过卓越的工作，提供卓越的质量，但同时却又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天然才能，以确保神参与其中。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鸡肉堡快餐公司，是全美第二大的快餐鸡肉连锁业者。该公司宣布其企业目标是做神所有托付的忠实管家，并且给鸡肉堡的顾客正面的影响，以荣耀神。该公司在竞争激烈的快餐业中是实践信仰原则并生产优质产品的典范。鸡肉堡是全美发展最迅速的连锁店之一，目前的年营业额高达20亿美元。鸡肉堡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星期日是不营业的。公司的创立者楚埃卡西自从1946年开始从事餐饮业后，一直相信神要他在主日歇业。虽然许多购物中心的经营者一再挑战他的这个信念，楚埃坚持说，我们在六天中所卖的多过别人七天所卖的。事实证明这话是真的，如今他们已不再被要求要在周日营业，以符合购物中心的要求。当你走进鸡肉堡，可以发觉餐厅的员工和气氛有些不同。虽然公司员工并不把信仰时常挂在嘴上，可是公司所结的果子是众所皆知的，特别是许多每年接受公司奖学金的年轻员工更知道这点。另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是住宅抵押贷款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亚特兰大，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抵押贷款公司之一。该公司的执行长巴特·弗路德声称，该公司的一切决策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公式，满意的加盟者等于满意的顾客，等于不断成长的市场占有率，等于成长的利润。随着公司快速的成长，使他离成功的原动力越来越远。当巴特看见这一情况时，就是当他不再叫得出在电梯中遇见的同事名字时，他赶紧成立了人文办公室，并聘请52岁的埃克·理查德，一个拥有3000位会众的教会创立牧师，担任人文办公室主任。住宅抵押贷款公司在劳资关系上的创新措施和他对追求卓越的坚持，终于赢得了应有的认同。该公司被评为2003年、2004年的最佳工作场所，杰克森威尔杂志称赞他为最有心的25家公司之一，连续两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最值得为其效劳的100家公司之一。他在2004年排在第39名，2005年是第20名。基督徒在职场上羞辱基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工作表现不佳。为了赢得尊重，我们的工作必须有杰出的表现，因为我们是为主而做的。能够为主转化职场的基督徒身上的另外两项特质分别是道德与忠实，满意的爱与服侍。在职业伦理日益沦丧的今天，坚守道德标准，忠诚待人，本身就是信仰的见证。职场上有许多人不知道基督的爱，你也许是他们遇到唯一能向他们介绍这爱的人。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人曾说，人们不在乎你知道什么，除非他们知道你在乎别人。在职场上，当你真正在乎别人时，你在别人眼中将是一个可靠的人， 你在众人之中将是突出的一个。恰克里波卡家住明尼苏达州的麋鹿河镇，该镇离明尼亚波里市40里，人口大约20000。2003年，恰克和几位商业的领袖在该镇开了一家银行，并希望利用银行来为主做工。银行开业的最初18个月中，恰克和他的同事们亲眼见到有 70% 的镇民在银行内信主，并且见到许多神奇的医治发生。银行的员工常建议在会议室里为客户祷告，他们也时常为来到服务窗口的人祷告。大家每天都兴奋地期待神今日要行的启示。我经常接到媒体的要求，希望我接受访问，谈论有关职场信仰运动的问题。有一天，《纽约时报》打电话给我，在交谈一阵后，记者说，我相信我已了解职场信仰运动了，但你是否能举某人为例，见证此一运动在日常的职场中是怎样的情形？我建议他打电话给恰克。恰克听我说有位记者要去访问他，就马上开始为那位记者祷告。几天后，恰克来电告诉我说，主必要使用这篇采访报道，不仅为职场信仰运动，而且为这个记者个人的生命。他甚至大胆地向采访的记者说出此事。记者花了2天时间采访恰克和银行，他到处跟着恰克，在恰克家里用餐，参加小区的会议，访问银行的员工，看着恰克在银行中为许多人祷告。这些实际的情况让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记者采访结束时，恰克和他的朋友埃尔问记者，他们是否可以为他祷告，求主赐福于他。记者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就祈求神帮助他撰写这篇文章。这位记者很受感动。后来，恰克问记者有关他个人与神的关系，记者终于愿意祷告并接受基督。2个星期后，两位摄影记者来银行为文章拍照，他们也在祷告中接受基督。这篇文章于2004年10月31日登报，它是从世俗角度观察职场信仰运动的众多文章中最有广度和深度的文章之一。恰克和文章作者一直保持联系，两人结成要好的朋友，神也借此打开许多门，以致世俗媒体开始注意到这一方兴未艾的运动。从那时起，恰克就接受一连串媒体的访问，这些媒体包括伦敦时报、法国和德国的广播网、一家香港的报纸和全美许多城市的报纸。这就是有果效的职场见证的第四个特质：神迹和奇事。今日在职场上，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了解神，渴望在职场上透过他们所行的神迹来彰显他自己，因为职场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宣教工厂。我们往往以得着福音为满足，但却否认福音的大能。神正在兴起全新的职场信徒，这些信徒在他们日常的职场生活中正在经历神的大能。在这些奇妙的职场基督徒中，有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律师，名叫伊米加·尼万可巴，他讲述了一个与他在阿国高等法院诉讼案有关的故事。案件有5个辩论的重点。开庭前的那个早晨，他先与妻子及办公室中年轻的律师一同祷告。在祷告中，他感觉圣灵对他说，不要辩论该案的前4个重点，只要辩论第5点。在法庭上，伊米加申请放弃第1点到第4点，只辩论第5点。法官为此感到震惊，但仍允许他的请求。他辩论完第5点后就坐下，接着对方的律师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了12分钟，仍旧无法把条理说清楚。最后他向法官说，很不幸的，我那位聪明的朋友放弃前4点的辩护，我请求放弃此案。对方的律师仅准备就前面4点展开辩论，伊米加因此在此案中获胜。神给他一项策略，使他能以超自然的方式赢得此案。在他看来，这样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愿意顺服，于是神就让他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获得胜利。你能想象公司中设有负责为公司代祷的主管职位吗？我知道有这样的实例正在进行。达林是一位全职的职场代祷者，也是几家公司中有职位的代祷者，他以公司顾问的名义执行。 在公司会议中，他会静静地坐着祷告和聆听。我的朋友和同工柯林是一家光学仪器公司的业主。多年来，柯林一直视他的事业为神国的事业，这也是他蒙召的主要事工。虽然他在教会中也担任领导职务，在职场上，他每周都参与祷告聚会，有需要的话，他也会在企业会议中祷告。八年来，他一直带领公司的管理阶层参与每周一次的查经聚会，从企业的观点来查真言。18年前，柯林和他的管理团队决定将公司税前利润的1/10用于奉献，神大大赐福他们的企业，以致他们能够支持许多事工，并且向某些机构提供领导和行政上的支持。然而和大多数的企业一样，他们也遭遇一连串的挣扎，来自属灵的攻击使这些挣扎变得愈发严重。因此柯林开始意识到需要更多祷告的遮盖。有某个接受他提供财务和领导支持的机构从事祷告之家的事工，柯林就请求该事工的负责人持续为他和他的公司祷告，他欣然应允了。于是两人定期聚集讨论祷告的事项以及该公司发生的重大问题，然后再由他慎重地在祷告小组聚会中宣布说明。他表示，由于商场多变，因此我们时常需要当场祷告或在会议中祷告。我们也了解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方法，特别是在属灵的领域上，好管理我们在各地的企业。我觉得神提醒我，我们需要一位全职的人来负责这一事工。问题是，我们要如何付薪水给这样的人，同时又不会引起公司中非基督徒员工的疑问和批评。我们把问题带到主面前，主也给我们一个答案，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员工辅导长兼代导者。对公司的120位员工而言，他是一位提供实际协助以克服种种困难的辅导长，他的角色满足了员工的需要，也解决了公司的许多挂虑，因为我们实在很盼望员工能发挥他们最大的功能。他定期到6个地方和员工们建立关系，并看望那些婚姻、亲子、居住、财务或医疗上有问题的人。他的角色就是小心衡量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咨询、指导和其他具体的协助。柯林表示，他的员工辅导长的带导策略是这样的，当他到各地访问时，除了了解员工的问题外，还试图了解各分公司的属灵问题。各地的属灵问题可能不一样，针对这些问题，带导团队包括一位公司主管会在非上班时间再度造访该分公司，为其特殊的需要和情况而祷告。他们每周会到不同的地方访问，带导者也会参与公司员工每周的祷告聚会，特别是高阶主管的祷告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中，有一些比较敏感隐私的事情会被提出来加以讨论。在我自己公司实际应用的经验中，目前我有3种类型的带导同伴。第一，祷告者。祷告者的祷告时间通常比较短，而且通常是为别人的事祷告。我有1000多人自愿为妻子安琪和我们的事工祷告，我会定期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投入的事工，并请求他们为那些事情祷告。他们很少向我报告在祷告中听见神对他们说些什么，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为我聆听神说话。第二，代祷者。我刻意将祷告者和代祷者加以区别，代祷者通常是为我投入长时间祷告的人，他们通常会向我报告在祷告中从神领受的话语。第三，核心代祷者。我的核心代祷者通常只有1-2位，他们与我和家人都很熟，参与我们投入的重要事工。支付酬劳给代祷者，以报答他们付出的时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种全新而不寻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必须越过付酬劳给为我们代祷的人并不恰当的想法，并了解到那些花时间为企业祷告的人和其他公司的员工一样，都应当接受报酬。下列方式是一些范例。第一，公司的雇员。我知道有一公司聘有几位代祷者，这些代祷者都是支领固定薪水的公司员工，他们在公司里面有一定的工作， 但他们也自愿拨出时间为公司的需要代祷。第二，知心的代祷者，公司也可以聘雇一个人专门为公司祷告和祈求，这个人的角色就像企业中的牧师一样。第三，独立的代祷顾问，独立的代祷顾问可以单单为某一公司效劳，也可以同时为多家不同的公司效劳。他可以受召为某一企业的需要祷告，并同意向该公司报告他在祷告中从神领受的话。这人的薪酬可能是公司编制内的，也可能来自公司定期的爱心奉献。当我们将代祷者纳入工作生活和企业中时，我们必须注意下列的事：代祷者不应当被视为决定方向的水晶球。领导者自己有责任寻求神，如果代祷者告诉你采取某一特定的行动，你要特别当心，这绝非他们应扮演的角色。代祷者的作用是证实你所领受神对你说的话，避免根据某一代祷者的说辞来做决定，要多方管道取得一致的结论，例如圣经、环境和其他人的祷告，尽可能让代祷团队包含不同性别的人。你必须为最后的决定负责，你应当为你的决定感到平安，而且甘愿委身于主，即使它并不符合你的理性思考。有时候，它毕竟是一件关乎顺服的事情。你必须知道，要使代祷在你的工作或企业发生作用，需要努力和时间。你必须花时间寻求神，与别人沟通，并等候响应。其实，企业组织的每一阶层都需要代祷的事工。神呼召企业领袖将代祷事工纳入企业中，同样，神也兴起代祷者投入职场中。有一回，我问冈纳·奥尔森，在完全信靠神和为荣耀神而运用恩赐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他的回答是：“这的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学会一种节制自己的方法，在某些领域上，我必须抑制我的天然才能，以确保神参与其中。”克里斯特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的一位服饰商，他设计的服装以精细华丽而闻名，他的服饰设计非常独特而有创意，因此有一家零售连锁店同意代理他的服饰系列，并要求他为下一季设计四件全新款式的服装，需要在很短的期限内交货。眼看期限到了，克里斯特却仍有两件服饰尚未完成，于是他就打电话告诉那零售商，有两件服装已经可以交货，另外两件则正在赶工中。零售商与他有些争论，不过还是告诉他，不管如何把他们寄来吧。克里斯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不喜欢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交给零售商，然而他想起应当保留自己天然的才能，以信靠神的大能，所以他就违反自己的个性，将那两件尚未完工的和两件已完工的服装寄给零售商。不久之后，他接到零售商的电话，令他惊讶的是，零售商居然选择那两件尚未完工的衣服，而拒收另外两件。对克里斯特而言，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他知道，神要透过保留他的天然才能这一原则来彰显他的大能，以便向他展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出于他的手。这教训并未否定他的创意或手艺，但却使他有一全新的体认，那就是他必须仰赖对神的顺服，胜于依靠自己天然的判断力。保罗·科尼也有类似的经历。保罗是佛罗里达州杰士·奔维尔城的一名建筑商，他领会到神要带领他与一个颇大的施工机构同工，为他们督导几个重大的建筑项目。对保罗而言，这是一个相当严酷的考验，虽然他多次考虑要离开，可是神却不放他走。当这些建案快要结束时，该机构要求保罗继续留下来帮忙未来的建案。为了使他随时都有事做，机构分配许多任务给他，包括扫厕所在内。每天早晨，他都进入男厕所，将门锁上，然后跪下来向神发怨言说，我可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怎能要我来清理这些马桶？你还记得我吗？虽然保罗知道神呼召他来此服侍，可是有一早晨他终于明白， 不能继续如此下去了。他终于对神说，我不会离开这里，除非你把我调升。我只要求一件事，你要赐我一颗满足的心，不然我就待不下去了。每天早晨他都如此祈求神，而每天早晨也都有属天的玛纳降下来给他。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被神遗忘了，并且自己对神毫无用处。这一情况维持了将近一年，直到有一天早晨，在他安静等候的时间中，神对他说，你已经被调升了。那天早上，保罗递了辞职书。几个月之后，一位在美国中西部拥有五家相当成功事业的企业家突然打电话给保罗，要求面试，希望保罗管理他的投资。在他开车赴约的途中，他告诉主说，我一生只看你的旨意，其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我宁愿一生默默无闻。我不会向这人自我推荐，也不向这人说明任何雇佣我的理由，你要补足我经验上的不足，我才能取得这工作。面谈的过程中，那位企业家在尚未看自己的笔记本之前，就问保罗第一个问题说，如果我要你去清洁马桶，你会怎么做？保罗顿时呆坐在那里，他回忆道，我努力控制自己，因为我几乎要笑出来。保罗很确定地回答，他会马上拿起一块海绵开始清洗。出乎众人所料，保罗被录用了。保罗表示，我根本不配得着这一职位，我不够资格。尽管如此，神却按手在我身上，我的一切作为都蒙他大大的祝福。他管理的几个建案后来都证实获得重大的成功。在仿佛美梦成真的职位上待了几个月之后，保罗忍不住问他的老板，为什么在众人中单单要挑选他。他回答说，保罗，我仍然留着那一大叠求职书，都是想要获得这个职位的人写来的。你还记得在面谈中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吗？我也问其他人同样的问题，你是唯一愿意去洗马桶的人。我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但我是在一穷二白中长大的，在家中我仍然亲自清洗马桶，我不愿有一个高傲到不愿洗马桶的人来帮我管理事业。这一奇妙的故事见证了神的信实，一个人只要愿意放下自己的天然才能，必能得着神的大能。保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清洗马桶，才学到这一功课。然而一旦他到了这一地步，只以讨神的喜悦为念时，他就得以晋升。许多时候，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控制，退一步等候神的时间。如果你想要成为像基甸、约书亚或大卫那样的神国领袖，你必须学会抑制你的天然才能，以确保神成为你能力的来源。如此，神将得着更大的荣耀，而其果效将更长更久。
求你指教我的心，使我能遵循你旨意，将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坚固着我心，让我生命与你紧紧相系。愿你旨意成就在我身，求你指引我的路，使我能坚定不偏离，将我前行路的每一步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搀扶着我手，走过人生的风和雨，高山低谷你都是我的主。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 叫我提醒，使我能遵循你旨意，将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坚固着我心，让我生命与你紧紧相系。愿你旨意成就在我身，求你指引我的路，使我能坚定不偏离，将我前行路的每一步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搀扶着我手，走过人生的风和雨，高山低谷你都是我的主。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